刚才讲的是手机用车笔。先讲手机，就是要用机而不能用，不得已舍了，所以叫做舍机用车笔。后来最后的用车子来引诱他。先讲劝美你已不得，刚才文字上消文了一部分。佛对舍利佛说，那个时候长者在火车之外心里这样想，做事思维就是三七思维。佛成道以后，成无上菩提以后，在菩提树下啊，三七思维。他想，我又怎么样子来救火灾内的众生呀？我身体有力量，我的手也有力量啊，我可以用我的身手啊，运用这个衣结，或者是用机、用案来把它救出来、装出来。那个衣字就当作用字看，当以衣结是应当我可以用衣结，若以机案或者是用这个机案，从火车里面我跑进去，把这些孩子们呢装在这些衣结啊、机案里面，把它装出来，这样子行吗？再进一步思维，所以叫做福根思维，福重福啊，前面已经细细的思维一遍了，觉得还不行，再进一步详细的思维研究。思维什么呢？出路啊，纵然你能用这些方法把小孩子装出来，出路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四射无有一门，这个火则之射呀，要出去的门呢只有一个，这里蒙脸了，只有一个门。门如果大，像我的大殿门那么大还好啊，大镯子也可以把它拉出来，可是这个门啊又狭又小，狭是狭隘啊，就是很小，这个门很小，哎，只能容一个人跑出来。那么我拿这些衣结啊、机案啦、装着孩子，怎么样子能够拿得出来呀？门很小啊，假如拿不出来，那就麻烦了，因为诸子幼痴，这些三世子们呐、还很幼稚，还是跟这个比幼稚园的小孩子还要小，他未有所失，他不懂得有什么危险，不懂得火会烧他，他不了解，而且他在屋子里面呢恋着西出，恋贪恋，贪恋三界内的这个游戏，他深深爱着，这个地方太好玩了，他不肯走，所以佛经里面《白玉经》里面有个比方啊，从前这个做陶器的，现在看不到，从前能看到，几十年前还能看到做陶器的，瓷器做陶器知道吗？他是做这个圆圆的陶器啊，他这个机器脚一踩一踩，这个一圈一圈一直转一直转，坐在那看蛮好看，两个人要去办事路经过这个做陶器的地方，他看着哦，他玩这个陶器啊，做陶器很好看，那么一个人呢贪着看了就坐下来看了。另外一个人邀他坐啊坐，我们工作没做完，怎么可以坐在这看呢？哎，我再看一下，再看一下，你要去你先走吧。他自己坐在哪看？一个看了有一个，看了一个有一个，他是看不完的。他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坐，在坐着坐起来蛮好看。我这个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我曾看过，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看过，现在没得看了啊。他觉得很好看嘛，他就不愿意走了，坐在哪里看？一个看了又一个，他要他走他不走，然后我再看一个啊，要他走他不走，再看一个，各看几点都好了，我各看几点都好了，他一直看下去。另外一个人他觉得这样不行了，我走啊，你要看你看吧，他走，走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完了回来，他还在看，天黑了他还在看啊，根本工作没有办，他就整天就这样看过去。我们三界的众生还不是一样，就是看这个玩陶器的情况一样， 哦，一天到晚就在看，结果一无所得，啊，那么就浪费这么许多的时间。那么这些幼稚的小孩子在火宅里面呢，他爱着这种的游戏之处，就是跟那个看淘气的，看做这个淘气的情况一样，他不肯走，好玩呢。假如我硬是要把他拉出来，很危险嘞。他不愿意出来，他跳出来怎么办呢？我装在衣结里面，我手把柄拿住，我又把他拉出去，可是他跳下来不被火烧死了，是吧？我装在小的桌子，翻过来装在小桌子里面，太小了，那我拿住他一跳出来怎么办呢？也会被烧死啊。大桌子很重啊，我拿住大桌子里面装了3个5个小孩子，我也拿出来，门又很狭，拉不出去，哎，他又跳出来了，怎么办呢？所以恐怕就会跳出来啊，或当堕落啊，为火所烧。假如他跳出来，外边火正在烧，冒住严重的火要跳出去，很不容易的。这个情况跟救火一样。最近不是有火烧车，有个老师去救火，救这个学生，救小孩子，救了6个小孩子，他自己烧死了，多勇敢呐！这真是菩萨，很难得啊，很不容易，舍己救人呐，这真是石油重以待泰山啊。那么这个救火的情况，火既在烧，火水火无情啊，他害怕你吗？一不小心被他烧死了怎么办呢？长者自己他有办法，不会像那老师被烧死，可是这个小孩子跳出去有烧死啊。这是比方，这个比方的意思里面表示什么呢？说这个长者诸事思维，就是佛成佛以后三七思维，现在表法啊，表法显示这个比方里面的法义，注意听啊。这个比喻说，他打算佛坐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他三心思维打算要用大法来教化众生，我自己所成就的啊，我怎么样子出苦啊，那么我现在想办法就把他们呢跟我的办法一样，就把他拉出来啊，那么怎么样子能救他呢？我身手有力，身比神通，佛有神通啊，我有广大神通啊，我用神通附和他们，神通救他出去。手能把抓啊，手比智慧啊，我有智慧能够提拔他们，我有神通可以救度他们啊。长者说，我身手有力，成佛了，释迦牟尼佛他心里想，我有广大的神通，我可以用神通来救度这些众生，把他拉出来啊。我有智慧，手有力，我有智慧，运用我的一切智，无私智啊，根本智、后的智啊，全智、实智，运用我的智慧啊，我把他们救出来，提拔他们出来啊，这就是所谓身手有力啊。依佛所亲证的三昧的功德力，成就断德、断烦恼成就的功德叫做断德啊。一断德，这有广大神通。所以断烦恼成就的功德有广大神通，那我就可以运用神通啊，把他救出来。一成就的广大的智慧啊，全十二智，以智慧的智德啊，成就的佛果上的无量智慧啊，所谓十力四无畏等这些广大的智慧，18不共法啊，那么这就是智德。智德就善能说法呀，有智慧就能说法呀，我可以说法来度他啊，使他们闻法之后依法修行啊，来度他，所以叫做身手有力啊。那么既然身手有力，用什么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呀？当以衣结啊，或者是积案。衣结本来是成花的东西啊，就是我用神通、用智慧赞佛的知见、佛的四无畏、十力、18不共法，用这些高深的道理呀、啊，说给他们听啊，运用我的智慧呀、啊，说法给他听啊。一节是装花供佛的，就是表示我善能说法，说这个佛果上的种种功德法啊，用花来比佛果的功德。 那么一节就是比方说法，抓住这个花散出去，就是说法来影响众生希望他由听到这个法音啊得到了解之后能够得度，这是用一节那么他的神通伟力是身，智慧是手呢，那么运用他的神通伟力与智慧用佛的知见来为他说法那么所以用佛智佛见比这个一节用四五威比鸡小桌子小桌子那个鸡不是凡字凡夫的凡有一点呢，鸡就是小桌子茶鸡茶鸡可以叫什么茶艺就那个小桌子可以放茶的，用这个小桌子啊来比这个四五威，比佛的四五威，我可以说四五威来度他大桌子比佛的广大的智慧就是实力，佛有实力智四处回收力等这个实力智，这个四无畏实力十八不共法这些名相在前面都讲过，现在不必再讲那么用这个一节比佛的知见说这个广大的妙法佛智佛见，所谓开佛之见，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就是一节运用神通智慧来说明四无畏，说明实力说佛的十八不共法等来度他用神通发动这三法来说法度他这样子行吗？长者后来想想，佛自己研究，所以福更思维，因为这个门太小了，也就是说众生的根性太小了，他不是大根他既然不是大根，你跟他说大法他怎么能够接受啊？这好像跟幼稚园说大学的叫法幼稚园你跟他说小学他还不懂，何况是大学的叫法，你跟他说他怎么能懂啊？他们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既然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说不会有用的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就是比方那么从略中广的说法的次第当中就是详细讲实力，简单说直见或者是初中说四无畏等，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声闻人他没有这个根性，你跟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知道众生不堪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说这个门很小。门本来是无量法门啊，门门可以入道了，现在是比众生根性小因为他都是属于小根呢，你说这个大法他怎么能够接受就是这个用这个方的扣又用圆的这个东西要凑进去，凑不进去的，所以就是众生的根性是小的，而佛说这个大法显示他不能接受，所以说福更思维，世设唯有一门，而复狭小，众幼诸子幼知唯有所知因为他练着细出如果你跟他说大法他不能接受就是显示众生不能接受，所以福更思维说这个设则门太小太窄，这是比众生的根性钝着落痴所盲执着这个世间的快乐，愚痴盲门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大法，云何而可度啊？前面句诵里面说，像这种根性你跟他说大法他怎么能够接受呢？唯有一门，前面说过你要超出三界要成就佛国，只有一佛圣的法门，其他没有门路了，只有一佛圣所以这个门三界要出来的门很窄很小，就是指很不容易超出众生根性差修行不得法就很不容易超出那么这个一佛圣之门，那么比的这个大车之门那么要从这个射门出来进入车门呢，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一门呢有两种意义，越别意说，一门的一 就是唯一佛圣之理了，就前面所讲的教是一，理是一，行也是一，人也是一啊，都是一佛圣之理，一道清净之理啊，所以叫做一门。门家门是能通的意思啊，有门就能够通啊，由能通通于所通，就是佛的教理，佛所说的教法，这个教理使众生通达到出世间的啊究竟佛果之门啊。教理本来很广博很大，并不小，不是狭小，但是众生根性狭小，没有办法啊进入这个大法之门，所以叫做而福狭小。若通论啊理纯粹只有一个真理，没有杂于其他任何东西，所以叫做一啊，这一个妙理呀、啊、能通到究竟佛果之门啊，这个道理很难了解，微妙微妙难知啊。那么这个狭小啊，就把它比作这个法门很微妙，它很难了解，所以叫做狭小。狭小并不是指门小，而是指道理微妙而难懂啊，微妙而难懂，他没有办法接受，如聋若哑，所以叫做而复狭小。诸子幼稚未有所思啊，他们正在炼浊蓄出。所谓幼稚啊，就是比作这些众生虽然过去也曾种过大善善根，但到后边化成玉瓶，就有说到化成玉瓶，佛在久远劫前就为这些弟子们种下大善善根，可是他的大善善根呢不够深，不够深，所以叫做幼稚啊，好像幼稚园的小孩子，那么表示他所种的善根呢，大善善根还是浅，不够啊。前面佛对舍利弗说：“我系成于二万亿佛说，常教化你，为你说大法。”经过二万亿佛为他种大善善根，尚且还叫做幼稚，还是狭小。嗯、我们大家种了多少佛呀？在多少佛前种善根呢？你们各位过去多生多劫以来亲近过多少佛，在多少佛几万佛前种过善根？假如没有种善根，见不到佛，闻不到法，纵然闻法不肯接受，现在能够接受大法，他必定过去有善根。可是如果这个善根太浅的话，接过来又忘掉了，出了校门又交还老师，这就是太浅了。二万佛所种的大善善根还叫做幼稚啊，可见这个善根可不容易种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不要以为种善根一次就够，要深种，要多种，要久种，时间要长，越长越好啊，环境要多，种这个大圣善根的机会要多，越多越好啊。如果听到大圣法，你跟他说大圣法，他不能接受啊，因为他是幼稚啊啊。听到大圣法不能接受还不要紧，他不深信而诽谤，如果诽谤啊，那就要堕落了。所以未有所思啊，就是比方他们对大圣法他还不能接受，不能了解。不能了解大法呀，他就会生起毁谤。恋着细处，有说他们呢，只是贪着这个声闻境界呀，不能接受大法。啊，他恋着这个三界的爱着的所玩的凡经，他只是要玩而已。你跟他说实法，他不能接受。那么既然不能接受大法，他就免不了毁谤啊，毁谤必定要堕落，所以叫做祸当堕落。堕落将来就苦了，为火所烧，火烧就是苦恼。所以前面偈颂里面说，众生诸根钝呐、啊，着落痴所盲啊、不看我这个大圣法了啊、如何而可度啊？这些人你跟他说，你要度他，他怎么能度啊？所以佛当时成佛以后，思维考量到这个情况，他只好啊。放弃了 啊，不能为他说大法，所以恐怕他堕落，被火所烧。那么这就是放蛇用大法来诱导声闻根性出苦的这个可能性啊，是办不到了。所以前面偈颂里面说，我宁不说法，即入一涅槃。既然我证的法那么殊胜，那么高妙，说出来他们不能接受，那我是白说，那不如不说了。不说，不说怎么办？入灭，入涅槃啊。所以就是所谓息化，教化众生的根基没有这个机会，宁可就息掉了，入涅槃好了。前面偈颂不是有这一段吗？啊，他怎么样子堕落呢？这些声闻人如果跟他说大法，他怎么堕落？他老是想着这个游玩，爱着游玩的地方，就是贪着世间的五欲六尘啊。贪着世间五欲六尘，你跟他说大法，他不能接受，他就诽谤，诽谤就堕落，堕落三途啊。这是一个，他的善根太弱了，没有知识。你说大圣的教法，说十法诸法实相，他不能接受，他诽谤大圣，诽谤大圣也要堕落三途，所以也要堕落。这就说明劝门无机，没有这个根基啊。所以里面就包含宁可入涅槃了，这是第一。劝门你已不得，打算用三善之门呐、劝他修行，要为他说大法，可是他不能接受啊，就不打算这样做了，放弃不做了啊。劝你劝门你已不得。下面是第二段，戒门你已不得，那么打算用诸恶魔做的方式叫他诸恶魔做啊，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跟他说实法，看他能不能接受。所以经文接下就说，我当未说不畏之事，此色已烧，疑是即出，勿令为火自所烧害。这是你已打算，打算要这样做啊。长者再思维，他心里这样想，我应当要跟他说这个部位之事，这个三界很可怕，说实话啊，周围火在烧了，我不要说这个佛的功德，不赞叹赞叹这个实力是无畏等了，那我直接跟他说，这个世间是苦恼的，四面火在烧了，烧到迷茫来了，你不赶快出来怎么行啊？很可怕呀，很不畏呀，就是为他说这个不畏之事，此色已烧，实话，佛在烧了啊，这个黄色周围火都在烧，一时即出，趁这个火还没烧到门的时候赶快出来，意思就是说趁你身体健康赶快修行，就可以超出三界。那么今这一次好好用功修行，就可以出三界，勿令为火自所烧害，免得被火烧掉了啊，不要死令被火烧，就是不要受这个三界苦啊，好好的这样子下功夫。那么跟他这样子说过之后呢，作是念疑，如所思维，具告诸子，心里这样想，真的也就这样做，按照他说心里所思维的，就跟那么三十子等跟他这样说，具告诸子，就把上面想的话老实告诉他，就这样说。最后一句说，如的诉说，哎，你们大家赶快出来呀，火在烧啊，赶快出来啊，这都是实话。可是小圣根性的人他不了解，不能接受啊。父虽灵怜悯啊，善言有余，而诸子的要着喜息，不肯信受，不惊不畏，了悟出心，亦复不知何者是活，何者为色，永何为师，但东西走戏是复而已。这就是第二段，戒门你已不得。按照心里所思维的，老师告诉他这个长者父虽然是灵明他的儿子们好话劝他，跟他说实话，四面火在烧，你赶快出来可是他们爱着三界内的五欲六尘，他贪着这个境界，喜欢呢欲乐他要着这个细细喜细 不肯信守，跟他说实话，他不相信。他为什么不相信呢？前面说过了，他不知道是活呀，他也没有感觉是苦啊。那么他根本不知道是活，也不觉得苦啊，他也不惊啊，不惊了，也不怖畏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他们就了无出息，完全没有想要出三界之心啊。你跟他说实话，他不知道你的是实话，他也不能接受啊，因为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活，什么叫做色，什么叫做湿，这些道理他都不懂哎。他只是在三界内啊东奔西走啊，啊，这个东奔西走就是投出头目啊，修善法升天做人，做恶业地狱恶鬼畜生，就这样的轮转不息。你跟他说三界苦，他不了解，他不懂啊，根本不知道是活，也不知道有这个房屋，你说三界他也不了解。那么他不惊不怕，所以就没有闻慧；不畏，所以就没有思慧啊。没有闻慧，没有思慧，当然就不修了，不修怎么出三界啊？了悟出心，所以就没有想要出去的心。那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三界那是火在烧，也不知道有三界的色，也不知道怎么叫做湿啊，这就比方啊，众生不是八苦五浊啊，能烧众生的善根，因为遭到八苦生老病死等苦啊，劫足见足烦恼足众生足命足等种种的艰迫，会把自己的善根呢、啊，过去种的善根呢、啊，会被他烧掉的啊。那么他不知道有这种情况，所以不知是活，不知道这里周围有火在烧。他也不知道五蕴、六入、十二出、十八界这些法都是三界内的苦居，由这些五蕴、六入、十八界就在三界内流转受苦恼啊，这就是苦居啊。这个苦居啊，就是色贼啊，例如我们这个身体好像就是我们的精神的色贼啊，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不知道是色啊，他不知道爽是法身慧命的缘由在哪里啊，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活啊。那么这就说明这些众生都没有这个根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道理啊，所以只是但东西走西啊，是复而已啊，背明向暗啊，好像以东为西，以东为西，日从东出呀，日光太阳，太阳是从东边出来的，现在他不了解太阳是从东边出来，他把西边当东边，把暗的当明的，是背明向暗，东边太阳出来是光明的，现在他背着东边向西边走啊，就向着暗的地方走，所以背觉合成，这个叫做东西驰走啊。那么由此生死往返很快的在哪里三界里奔走，没有停止，众生在这个三界六道里啊，没有停止的轮转不息，钻马夫入驴胎，火烫驴胎，火烫炉胎，经几回啊，曾向帝师殿前过，又向阎君窝里来，六道轮回送，六道轮回，众生就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背明向暗在哪里奔走啊，堕落在畜生道，钻马的肚子，钻马腹，入驴胎，驴跟马又差不多了，北方有驴子，台湾没有啊，或者是马腹驴胎畜生道里面，不晓得钻了多少次，都做过了，火烫炉炭经几回，地狱道，地狱里面有火汤油锅了，油锅啊，好像煎油炸桂啊，油锅啊，炉炭地狱烧的红红的炭火呀，把这个罪人送到这个火炭里面去烧啊，像这个火坑地狱啊。那么在这些地狱道里面呢，也不晓得跑了多少趟了，不晓得进了几回了，火炭炉炭经几回 畜生道、地狱道都不晓得走了几趟，恶鬼道包含在地狱道里面。那么也称修善法升天呢，也许曾修五戒十善、上品十善升天，曾向第四天殿前过。桃李天第四天王住的地方啊，我也曾从那个地方经过啊，我那边为啥讲鬼啊，也曾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这就表示升天，修过善法也曾升天。现在呢，现在来做狼了啊，现在又来做人了。做人是怎么的，好像生死权力啊被阎罗王抓住了啊，又下阎君窝里来啊。那么现在又做人呢，好像生死权力就在阎罗王的手里啊。我们无量劫来就这样生死往返轮回流转，这个叫做走戏，好像游戏呀、啊、我们在这里做游戏呀、啊、蛮好玩的，升天呐、啊、做人呐、啊、地狱恶鬼畜生啊，这样轮转不息，就这样子为了贪嗔痴烦恼造业，轮回生死没有断，祸业苦轮转不息。那么你虽然要用大的妙法来度这一类苦恼众生，那么他不接受大教啊，他不能接受啊，所以叫做是父而已啊，父子佛啦啊，看看而已啊，他不想跟你学。这就是比方佛在华严会上说大法的时候啊，那些小圣根性的人所见到的佛呀，还是丈六比丘像。那么佛说华严他根本不知道，只是在看啊，看到的是丈六比丘像的佛身啊，所以是父比佛了，大家都在看住佛，看住佛也不知道佛在说大法啊，那么所以他不能断烦恼了生死。假如能够翻过来啊，能够明见世间苦地极地之理，晓得知苦断集，那就好像啊从东到西的那个错误观念呢翻过来，知道日是从东出，从西边翻过来向东啊，背暗向明呢、啊、西边比暗了、啊、东边比明呢、啊、现在把它翻过来就是背成活觉啊，背过西边的黑暗，向住东边太阳出的地方，向光明的路线走啊，那么就知道知苦断集啊，能够目灭修道啊。现在众生就是不知道是苦的缘故啊，所以生起极地的迷惑而造种种烦恼啊，这就好像由东而向西了啊，不知道有极地，不知道极地招苦，所以苦他也不了解，这好像从东至西啊一直奔走的情况一样啊。那么此走往返奔走来来去去，这就好像啊，死好像亡去啊，生又回来了，就好像烦啊，就这样子生死往返停没有停止的来来去去啊，生死不绝，就是好像持走奔走不息。那么众生根基不能接受大法，知道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用戒门想要直接叫他灭恶向善，也还是办不到，还是没有办法啊。那么既然都没有办法，这样子说他还是不能接受，就是戒门你已不得，他还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怎么办呢？现在又改过方法了，前面叫做舍鸡鼻啊，用鸡用暗等要救他不行啊，说大法说苦法因他也不行，最后他既然喜欢玩嘛，那你就顺住他的根性跟他说晚的，这下面用车鼻，第二用车的鼻啊，用车鼻就是前面佛本来想要入涅槃，但是十方诸佛都是先说全法后说实法吗？所以说十方诸佛既然先示全而后显实，那我也应当这样做啊。所以因此啊，他就打算用三圣的拳法呀来接引这些迷失的众生，所以用车就是三车，后边讲的羊车、鹿车、 牛车，羊车比声闻圣，鹿车比圆觉圣，牛车比菩萨圣。开这个三圣法来接引他，所以下面是用车比有四段啊，用车比也有四段。这四段当中啊，第一就是你以三车比，你打算用三车来引导他，可能他会接受，用三车来逼他引导他，因为他要玩嘛，要玩你就给他好玩的。三车很好玩，你不要跟他说苦啊，哦，说火烧啊，说怎么样子出去啊，不说这个话，不说这个话了。那么就是比方说，不说大法，不说大法，跟他说小法，说三藏教啊，那么跟他说这个三神法，那么这样子也许有用了。所以你以三车来比方来接引他，就是前文所说的寻念过去佛。一做三圣法，也是用三圣的方法来教化众生。就是先说这第一段，你以三车比。那么第二，知止先心所好比。第三，探三车虚有比。第四，实止所愿比。下面的经文有这么四段。现在先说第一段，你以三车比，打算用三车来引诱他。经文说，儿时长者即作是念，此事已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使出，必为所分。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当得免死害。这就是你以三车比，打算要用三车来接引他。那个时候长者看到上面的方法都不行了，心里就转了第三个念头，此事既然是被火所烧了，我如果不赶快出去的话，这些儿子们都会被烧死。我及诸子若不使出，必为所分。本来只有三十子五百人在火贼里面呢，长者本来是在门外啊，不会被烧。现在为什么说我跟诸子都如果不赶快趁这个时候出去，都会被烧呢？那连佛也会被烧了，这个道理在哪里呀？现在佛要来这个世间度众生，不是世间应身吗？释迦牟尼佛不是应身吗？应化身跟我们人一样啊，老了也会死啊，有生必定有灭啊。所以我已经来到这个三界，世间应身来度他们，如果不趁这个机会赶快度他，那么我时间到了，我也入涅槃了，等于是跟火被烧情况一样啊。所以长者本身虽然不会被烧，但是这个硬化的身呢，有时间性，有时间性。所以八十岁入涅槃了，超过时间的话就没有办法运用了。所以叫做一直如果不赶快趁这个时间出去那么都会被烧。还有一个意思啊，我不赶快趁这个机会来想办法渡他，这个缘如果丧失掉的话，以后没有这个机会无论任何事都有一个机会，有个机会，机会到了赶快办你今天不办明天就会后悔。现在碰到这个有好机会可以渡他，你不赶快渡，那不渡以后没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已经应身在这个世间，时间到了你不赶快渡，那么以后没有这个机会，那你这个应身也要入灭那么这些三十子们就要被火烧死所以并为所分，分就烧。我今当设方便，心里打算了要用三车了，我现在要用方便的办法，令诸子等当免死害，我要使令这些儿子们呐、有办法出去，不被这个火所烧害。这是第一，你以三车比下面第二，知子先心所好比，知道诸子们他过去一向喜欢哪一套，喜欢玩什么现在知道他哪一套就给他玩的。所以说父之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要着。长者父知道三十子根性是小圣根性，他过去他种的小圣根性的心这个善根，他各个有他所好五庭心观里面有的喜欢修这个不净观，有的喜欢修慈悲观， 有的喜欢修姻缘观，有的喜欢修念佛观啊，有的喜欢修素习观，哎，随他所喜好的啊，我来引诱他出来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种种真玩奇异之物了啊，声闻法、五庭心观等啊，四念处等、三十七道品等，这都是很好玩的，有比那个三车的、洋车、路车好玩的东西啊，种种很珍贵、很好玩的、很奇、很稀奇、很少有、很特殊的东西，异特殊、异样有的啊，世间少有的啊，所以叫做奇异之物啊，情必要着，情心情，这些诸子们他的心情必定很喜欢爱要。啊，跟他说有洋车好玩啦，有路车好玩啦，他必定会赶快出来。这就是第二，知子先心所好比，知道他们呢只能修小法，跟他说声闻法，他必定是会接受的。第三，看三车稀有比，跟他真正说明我门外有三车了，而告之言，就是跟他说，跟诸子们说。汝等所可玩好，稀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有悔。哎，你们这些小孩子们啊，你过去一向所喜欢、所要玩的、所喜欢的，好就是喜欢。你爱玩的、所喜欢的那些东西，很稀奇、少有、很难得的东西呀、啊，你赶快出来拿。你不赶快出来拿的话，以后你会有愁而后悔耶。你若不骑，后必有悔。你赶快出来，不赶快出来拿这个洋车、路车的话，那你以后拿不到就会后悔呀。那么好玩的东西你没拿到，是什么东西呢？下面就把这个名称说出来了。如此种种的洋车、路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像你所喜欢玩的许多种类，这个洋车、路车等也不是一种啊，装饰的很好看，多种的、种种的，就是很多的种类，什么样的洋车都有，什么样的路车都有，羊子拉车、鹿子拉车、牛拉车，这三车呀，牛车现在还可以看到，偶然还可以看到，羊拉车没看过吧？羊这么小，它怎么能够拉车呀？鹿子人养的，你叫它拉车，这个恐怕也少有的。所以这个特殊稀奇的，它会更喜欢。羊车，我住过去一向总是觉得这个羊怎么能够拉车呀？觉得很奇怪。哎，我在看历史的时候啊，发现历史里面真的，我们古代的皇帝啊，有这么好玩的，真的用羊子拉车。不过不是一个羊了，四个羊、六个羊，弄一个小车，这个皇帝坐在上面呢，让这个羊去拉车，这样好玩。哎，我觉得这个羊车真的有啊，世间真有羊车。那么这个皇帝是先看到《法华经》才玩的，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我觉得很奇怪。哪一代皇帝那个时候看到啊，没有把它记起来，真可惜。那么现在要讲的时候去找，还找不到了，找不到，不晓得的哪一代皇帝。我老是记得是隋炀帝，隋炀帝很凶暴，那么他很喜欢玩，记得是隋炀帝，可是我翻出隋炀帝的历史看，可能没发现，也许是急急忙忙，最近这几天啊也比较忙，那么这一忙啊没有时间查，没有查到，将来如果发现我再跟你说是哪一个皇帝玩的洋车，这是真的。鹿车就没有，鹿车没有啊。不过这个羊既然能拉车，鹿更能拉车，鹿的力量应当要比羊要稍微大一点啊。这都是一种比方了，好玩，可以游戏啊，可玩可戏。鹿的一是火贼，鹿一速出来，随鹿所欲，皆大于鹿。你们在火贼里面赶快出来，你在里面呢赶快出来，这里面还是带来一个火贼了，实际上不必跟他说这个话的，你赶快出来就好了啊。随你心里所希望的，欲是希望，你看要洋车还是要路车，你要哪一种 啊，我都会给你的，你要什么，要哪种车，我都给你什么车啊。这就是用三车来引诱三件人的重伤，跟他说这个声闻法啊，声闻法就是洋车，圆觉法就是路车啊，菩萨法全叫菩萨就是牛车啊，跟他说这些话引诱他出来啊。那么当然他很高兴了，所以下面第四啊，世子所愿比啊，这个第四世子所愿比留下次讲了，因为这个世子所愿正是说明这个声闻修法啊，这个配合这个三资量四家行四国道理都很多啊，所以这一段留下次讲啊，小狗。